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展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给您送上一声问候，怀着喜乐的心情开展新的一天。早上7:31，今天是5月12号，礼拜二，谢谢你收听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我是文慧，小燕老师还有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主内家人，大家早上好。文慧要特别说早安，因为呢，在这一天说早安，大家都平平安安的是很重要的。为啥呢？因为今天是5/12，5月12号，大家应该都还记得，这是一个不能够磨灭的日子。在2008年的5月12号，我们知道有汶川大地震，所以今天呢，也是全国的防灾减灾日。为的就是呢，要纪念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到现在已经18年了啊，真的不知不觉就已经是18年了。那么求主真的是赐下平安，也希望呢，咱们的同胞经历各样的事件之后，真的能够呢，心是打开的，去思想更多人生的一些大灾问，可能没有答案，但是心也能够打开，并且柔软谦卑下来，有机会能够听闻福音，并且能够愿意接受耶稣基督。
是的，今天一大早就在第五空间见到幸福一号呢，提了很多次恩典恩典恩典，想想当初到现在天父赐太多的恩典，
对，
真的不配，但是呢就是给我好多好多的恩典，心里常常何等恩典，不住的感谢神呢。很触动我的就是我不配的，我们真的不配拥有那么多的恩典，那么多丰富的供应，但是神就是赐给我们平安呢。愿每一位主内家人都能够平平安安呢。
是的，那我们不配，可是神配，我们不值得，但是神值得，记得啊。那么今天在节目中，我们继续在复活期当中教会年历灵修，然后接着呢就是罗文辉大哥的父亲心哦。今天呢是灵修牧养篇，说的是什么呢？待会请大家呢专心的听啊。再接着呢，我们这周谈人格，诶，其实呢待会我们会科普一下人格跟性格有什么不同啊。那么还记得昨天我们谈到了四季豆人格，对，那么白熊，我觉得白熊挺像四季豆人格的，
是吗？
是文慧很欣赏的。你知道四季豆是怎么样的吗？
请说一下。
就是呢，
小小的一颗嘛。
对对啊，它呢就是不容易熟啊，那油盐不进，然后呢，如果你煮的时候呢，你煮的不熟呢，它有毒的。他本身，所以他讲的就是呢，在生活当中是很有边界感的人，很有。
白熊，你是个四季豆吗？
对，
可以回应一下。
然后很有自己的主张，
对对对，
我觉得是不内耗的，
是的，
是文慧很欣赏的一种类型啊。那么今天要讲的是榴莲，哎，这个大家可能都听过啊，但是今天我们会再说一说榴莲。接着呢，就是这一周的金句雅歌书，大家很熟悉的经文8:7，我们会继续的来查考。有什么带导的事情呢？一早就看到了我们的默默小宝贝清风
考试，
对了，清风的女儿。然后呢在第五空间也看到了白熊呢，手术顺利，昨天出院，但是今天早上就要爬起来为熊爸熊妈煎虾饺，真是孝顺的女儿啊！
很孝顺，很孝顺啊！
但是你要自己量力而行哦，千万呢不要动了伤口哦。
是的，
哇。有没有爆破啊？
没爆破，但是敲醒你旁边那个人的耳朵了，差一点。那么上个礼拜二呢，就是什么日子呢？立夏，夏天要开始呢，上周二。所以呢，立夏以后呢，中医的角度，我们得重点养心啊。
嗯，养心，你的心拿出来啊。特别这周呢，是高温啊，我们昨天已经预报了这周天气。有些地方真的是高超过了，高到摄氏35度啊。
是的，
香港这边也是。那怎么办呢？人的心火呢，随着天气炎热，容易呢随之上升。
上火吗？
对，上火。
容易发脾气的意思吗？
哎，这里说的是这里说的是身体啊，从中医的角度，容易出汗，导致呢水分和电解质流失。因此呢，立夏之后养心要怎么样呢？多喝冰开水吗？
不是，温开水或者淡的茶水。
嗯，那如果呢心火过旺，可以用淡竹叶还有薏仁泡水之后代茶饮，同时呢饮食应该清淡，容易消化为主，避免过多的摄入油腻啊辛辣的食物。
嗯，我们说冬天呢最容易发胖，
嗯，
为什么冬天的食欲非常的大？
对呀，
不过调过来说，夏天的气温升高可能会导致你，这个不想吃，那个不想吃，那怎么办好呢？但不能盲目的用口味重的食物来刺激你的食欲，所以呢，我们能够选择一些清热解暑作用的食物，譬如该时候买西瓜了，要吃点黄瓜，要吃点绿豆等等啊。
嗯，所以记得啊，立夏之后，咱们的重点在哪里呢？要养心，这个是一定要记住的。那养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呢，神的话语来滋润我们的心灵。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复活期灵修，升天，在宝座上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诗篇93篇。
耶和华作王，他以威严为衣穿上，耶和华以能力为衣，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你从亘古就有。耶和华，大水扬起，大水发生，大水澎湃。耶和华在高处大有威力，胜过诸水的响声，洋海的大浪。耶和华，你的法度最为确定，你的殿宜称为圣，直到永远。
今天经文的信息十分清楚，要歌颂作王的上帝。第3-4节告诉我们，这位王有尊贵的宝座，他是永恒的上帝，并且蛮有能力，他的法度最为确定，是圣洁秩序的标准。使徒信经当中有这一段说，主耶稣基督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父神就是诗篇93篇描述的那位历史的主宰，而已经升天的基督是坐在他右边的。圣经启示录22:3描述，城里将有神和羔羊的宝座。在原文，这宝座是单数的，就像一张双人沙发一样。此外，圣经多处描述基督坐在神右边，可以参考马可福音16:19、路加福音22:69、希伯来书1:3和10:12。换句话说， 基督与父神分享一个太初已立定、从亘古就有的宝座。然而基督曾暂离宝座，道成肉身，为人降世。就算他升天以后，圣经中描述神宝座以及神右边的时候，基督也未必是坐着的。使徒行传七章五十六节说，斯提凡被杀害时，他看到人子站在神的右边。而在启示录五章六节记载，基督神的羔羊主要是站着的。有解经家认为，斯提凡被害时基督站着，是代表了他会像仲裁者般为他伸冤。而启示录中羔羊站着，代表他为他的子民与撒旦征战。使徒信经选择坐在右边而不是站在右边，反映了他想强调基督与父神同样拥有那王者的身份和尊荣，而这份尊荣与他的复活和升天是分不开的。主复活后，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描述父神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其后他升天了，回到父那里，坐在他的右边，与他分享那个只有历史主宰才有资格坐的宝座。这宝座反映他同样是永恒的上帝，并且蛮有能力，也是圣洁秩序的标准。有朝一日，这位已升天有资格坐宝座的基督会像使徒行传第七章和启示录第五章所描述的一样有所行动，再次暂别宝座，从那里降临，彻底完成救赎工作，审判活人死人。基督坐在父神右边有什么意义呢？基督为世人暂离宝座，但他升天回到上帝那里了。基督的降世升天对我有什么意义呢？基督跟父神一样具有永恒的上帝的资格，并且蛮有能力，也是圣洁秩序的标准，这对我当前面对的处境有什么意义呢？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你从亘古就有。诗篇九十三篇二节。
复活七灵修，升天，在宝座上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作者于志文，播音张凡，2026年5月12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耶稣亲手扛下人的软弱，独自将所有的罪都承受，宝血一滴滴将地染成红，为赎回我而流，失败钉十字架上，羞愧钉十字架上，绝望钉十字架上，救赎在哥哥他，疾病钉十字架上，创伤钉十字架上，过去钉十字架上，救赎在哥哥他，罪恶钉十字架上，骄傲钉十字架上，
全都与你埋葬，把全部钉是假伤，把全部钉是假伤，把一切钉是假伤，全都与你埋葬。
圣经上如此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是必与他同活。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让我们更多认识主耶稣，更深的爱慕主耶稣，更紧紧跟随主耶稣。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是的，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线上今天》。我们的宗旨就是希望星期一到星期五工作日的早上，我们能够呢开始一天，先来一个空中团契。在这个团契里头，我们要干嘛呢？我们要灵修，我们要彼此守望，我们要一起关心社会时事，我们呢还要什么呢？
还有什么呢？可以彼此带导啊。
哦，对对对对，然后呢我们彼此督促，背圣经，背经文。当然很重要的就是呢我们这是一个团契，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空中团契早晨直播的节目，大家的生命都能够成长。
嗯，是的。那么今天我们默想的经文呢，就再次让我们思想主耶稣升天，在宝座上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那么刚才呢，见到第五空间有家人就这样的留言，他说使徒信经啊，使徒信经想突出主耶稣的王权，才会说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嘛。
对，的确，是的，
的确，这个是我们确认的信息来的。每当我们思想不是只是复活节才去想耶稣三天后复活，而是每一天都要思想到底我们跟随的是一位怎么样的主呢？虽然现在世界充满了威胁跟混乱，但是你要相信这位主呢，他能够胜过一切的，他能够在高处，他有信实可靠的法度，他是蛮有能力的。每一个礼拜呢，虽然我只是参与了线上今天每周一次呢，但是很多时候呢，在第五空间见到不同的家人朋友，为到生活上的，可能经济上，可能身体上的事情呢，有很多的代祷事项呢，有的时候心中都会有一种无力感呢。啊，为什么一波接一波的，一关又一关的呢？我们总是觉得生活压力很大，很困难。这个时代，人性好像越来越败坏，越来越没有希望。但是不要忘记，你相信的主是那一位 坐在父上帝的右边，他会听我们的祷告，无论是有声无声的祷告，他都会垂听，因为他能够胜过世上一切邪恶的势力。所以今天早上呢，再次引导你去思想，到底你跟随的、你依靠的是一位怎么样的主呢？
嗯，很喜欢呢。今天大树呢，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给我们的心灵维生素，他说呢，学会努力前行，学会努力奔跑，学会努力奋斗，做一个积极向上的人，在人生的山坡中一路向阳，最终到达幸福的山巅。
嗯，
从没有人过着风平浪静的生活，能达到梦想的彼岸。时光永远静好，生活从来不易。不过没关系，明天的太阳会把你照亮，所以你也是会发光的。早安，加油，
加油，加油！
嗯，怎么让自己发光发亮呢？那就是靠近光源咯，站在太阳底下啦。当然你也会热，
嗯，是的。
可是另外一方面，哎，你就是呢会发光发亮，所以靠近光源，我们感恩，因为我们已经找到了光源，
嗯，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也能够呢互相的取暖，因为我们是一个空中的团契啊。所以记住了，有什么事情啊，先不要慌，找耶稣，还有找我们。
是的，
嗯，
我想回应一下蒙恩的留言，很有趣。他说昨天我想到耶稣是以色列人，他是不是不会说中国话呢？那我用中国话跟他祷告，他能听懂我们的意思呢？
嗯，
我反问你，你觉得呢？你觉得全能的神能听懂你心里头你口说的话吗？
嗯，建议蒙恩呢，啊，今天因为我想蒙恩呢应该还在休息的状态当中啊，
嗯，
那如果有时间呢，好好的读一读诗篇139篇，诗篇139篇在那里呢有特别的提到神的几方面的属性，例如呢无所什么呢，
无所不能的
啊无所不在的，还有一个是什么不要讲啊，
好，
还有一个无所什么呢，那好好的去读一读诗篇139篇，找出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怎么样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怎么样的无所不能，还有一个无所什么呢，那你就会知道耶稣能不能听懂你的普通话了，
嗯，
可能还有点口音的普通话。
是的。
好了，早上的7:52，接下来呢，小苑老师跟文慧邀请你跟我们一起来听轮回大哥的《父亲心》。啦啦啦啦，在灵修时，我们领受天父的慈爱，但如何将这份爱带进教会肢体关系、羊群牧养中呢？
从灵修操练到牧养实践，叫我们以天父的心对待身边的弟兄姊妹，如父亲般的眷佑，陪伴彼此的属灵成长。
以父亲的心牧养，让爱在教会中流动。
父亲心，
灵修牧养篇。
你为我抹去眼泪，作者赵翠长。以西结书34:16，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你过去常常因谁而流泪呢？我想我常常因为父亲而流泪，我跟父亲的父女情是扎心而且深刻的。流泪一方面是因为失落了父爱，另一方面因为经历了神的医治，得不到父爱而有的创伤，却因为经历天父爱而得以治疗。小时候呢，父母给我不少成长的空间，我可以自由玩耍，交朋友，受教育和信仰上帝，所以呢，早期成长的日子都是快乐的度过。但是呢，重男轻女的父亲不知不觉带给我心灵很大的缺陷。爸爸比较紧张两位哥哥，自然其余的三位姊妹呢都受到了忽略， 印象中啊，他没有怎样走近我，他没有亲切地注视我，或者对我说话，更别说牵我的手或者拥抱我。当他对我讲话的时候呢，往往是矫正我的过错啊，而且呢，多是带着不满和怒气。有好几次，爸爸在众人面前骂我，蒙羞的我总是悄悄地离开，退到一个极静的空间，孤独地在那儿哭。有时候呢，妈妈温柔的身影飘至，安抚我的心。经验不到父爱，不知不觉，无依的心灵变得退缩、自卑和不安。成长中常常意识到缺乏别人的疼爱，纵使年少的时候已经信主了，至亲的情怀得不到满足，心灵还是漂泊，不断的寻索。后来89年入神学院之后呢，我领略到生命可以变得丰盛，那在于创伤得医治。天父通过老师同学的关怀和祷告，还有个人的祷告生活，他温柔的慈爱一次又一次的医治我，缠裹了我。念神学2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导师和同学替我祷告，那一刻我醒觉到自己不太喜欢自己，那是因为父亲给我的感觉是他并不喜欢我。在哭诉的过程中呢，我想象到自己本来不知不觉中景象常常挂着一幅字句，就是我是不受欢迎的。对一个女孩子来说，没有其他事情比较遭父亲的拒绝和遗弃更感哀伤啊。在哭泣哀叹的过程中，我心里感到天父的安慰，他对我说，父母离弃你，耶和华必收留你。我感到自己在神的心目中是无比的宝贵。最后在导师的鼓励下，我砍掉那幅字句。那一次我的心灵得到洗刷，人也变得轻松了。不少的人难以感受神是慈爱的父亲，也想象不到天父是深深明白破碎的心灵所受的痛苦。但其实呢，很多人也有看不见的伤痕，就像我以前有来自爸爸的创伤，那是需要天父的医治和更新的。唯有柔软下来，经历由神由人而来属天的抚慰和医治，内心才能与天父以及别人建立密切的关系，而灵魂才可以真正安顿与平静下来。天父不像地上的爸爸，他是完全明白我们的，也可以完全满足我们的。上主在医治我们的同时，他也喂养满足灵魂深处的对爱的渴求。有一回，当我灵修到诗篇第103篇第8节、13节的时候呢，诗人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哦，那一刻我为自己年少的时候弱小的心灵经历不到父亲的爱而流泪。天父呢，让我感到他的同在，他很明白我，而且呢，让我深切地领会到一直以来爸爸没能给我的，天父却千倍万倍地满足我。例如主不轻易发怒，赐下温暖的爱，而且对我满有接纳和欣赏。天父又曾经引导我接纳爸爸不是理想的父亲。很多年前，我从外国买了一个坐台的装饰品送给爸爸，上面写着爸爸最好。这不言而喻地反映了我内心的渴望。但是呢，有一次在天父面前，我含着泪水放下这个装饰品， 而且我原谅爸爸不是理想中的父亲，也原谅他所亏欠我的。原来眼泪洗刷我的心灵眼睛，让我越来越明白父亲的限制。事实上呢，从来没有人教爸爸如何当父亲。另外一方面，传统男主外女主内持家的分工方式，使爸爸需要维持那份尊严和权威，以致我没太多的机会经验到他亲切的同在。因着天父的释放，爸爸今天在我心目中虽然不是最好，但是却是好的。而且呢，我与他也有着温馨的父女情。眼泪为父亲流，而天父呢，则不厌其烦地为我抹去眼泪，哄我，鼓励我，重建我，以致今天呢，我是笑口为父开。这个父呢，既是指肉身的父亲，也是指天上的父亲。感谢天父，因爱受创，也因爱蒙医治。默想。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这是以西结书34章16节。回想你得不到父母的爱而难过的那一件事情，回忆当时的情景和你的心情，然后把你当时的感受和心愿向天父尽情的倾诉，柔软下来领略天父的同在。默想以上的经文，看看天父用什么说话与行动对你施行医治。
骄傲不带表演，只是仰望你慈爱的脸，让你的光把黑暗驱散，像孩子一样心靠你的手，不问明天，计划比我所想更深，我愿安静躺在你怀中，主爱我要像孩子一样，放下重担，放下我的刚强，不靠智慧，不靠自己力量，只要紧紧抓住你的手，主爱我要像孩子一样，用最纯真的心呼求你名，你是我父，我是你的孩子，这恩典让我匍匐感恩。像孩子一样哭泣在你前，软弱不再是我的羞愧，愿我一生像孩子一样，在你恩典里安然成长。
线上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 开始新的一天。
早上好，我们真的要带着什么呢？
带着好心情啊，
带着好心情
拥抱线上今天。
愿你有个好心情。
不知道你今天心情好不好呢？
好啊，我一想到又是新的一天就很开心啊。
那让我看一下吴慧老师您的脸呢，长得还蛮好看的。吴慧老师，今天早上好，容光焕发，
因为心情好，所以呢，记住啊，这个心情快乐会让你变得漂亮，我们是有保证的。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基督会让我们心中有喜乐平安。
每天好心情。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每一天都有很多的事情发生，可能前几天重大的新闻到今天已经不新鲜了，日日有新鲜事，但是我们也知道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空虚的空虚，因此活在主的面前，每一天才是真真实实，并且有平安，有喜乐，有恩典的。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点06分，那么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良友电台早晨直播的节目线上今天，有小燕老师，有文慧在这里，还有谁呢？有一位新朋友冒泡啦，
欢迎欢迎，张孝四，欢迎欢迎。
这是您的本名吗？那为了您的个人编辑感，
好，
可以再取个网名。
好，
小张小四。
哦，别，为什么要逼着人家去改名字呢？
哦，
我觉得张孝四这个名字挺酷的。
挺酷的，是很酷啊。
四哥。四姐。
孝哥，孝姐。
哎呀，都行啊，都很好啊。
好，那昨天呢我们就谈过了四季豆人格啊。
嗯。
那有人就问了，人格跟性格有什么不同呢？
我也想知道。
那人格呢就包含天生的气质，还有后天的性格。所以性格呢通常是后天培养，或者是后天呢，譬如说原生家庭啊，你受的教育啊，那些呢从你小时候一直呢就形塑你，塑造你这个人。但是人格是天生气质加上后天的性格，有独特性还有稳定性，一个人的人格不会呢突然之间的变化。所以我们说呢要改变一个人很难，除非在耶稣基督里一个更新的人。那性格呢，那是每个独特而且相对稳定的思维情感，每个人都是很独特的，是相对稳定的思维，每个人有自己的思维，有自己的情感方式，还有呢带出来的行为模式，主要是在人际相处当中。
好，那我代替劝慰子问一个问题，这个呢生活环境呢会塑造性格，那人格能够培养吗？你刚刚说人格是气质来的吗？
可以培养的。例如呢文慧呢，我记得以前呢比所有人看到我都觉得我是一个很内向，甚至呢是很孤僻而且很忧郁的人。
我倒不觉得你是孤僻，但我肯定你是个内向的人。
对，但是你觉得我忧郁吗？
不忧郁啊。
对呀，我现在呢基本上看到我十个人当中有九个人，真的有九个人都说我是一个很开朗很温暖、
啊、
很乐观的人。
今天一大早大家都说被你的笑声给感染了，
所以可以改变的。
哦，对对对，太好了，人格能够
改变，天生气质是可以改变的。
是的，
对不对？
可以改变的。
我是向阳花，因为在耶稣基督里我向着耶稣基督的光。
我们都应该是一朵向阳花的。一大早文慧老师就说咱们的白熊呢就像四季豆的人格。不过人家说我不爱吃四季豆，没关系，
干煸四季豆好吃。
对对对，没关系，我也不爱吃榴莲，但是今天我倒是想从榴莲人格当中学点优点。
那我记得呢，我应该在我们已经停播的节目《五的空间》说过这个榴莲的榴莲型人格。
嗯，
今天再说一说啊。那榴莲是什么呢？想想它的样子啊，
带刺的，
外表带刺。
嗯，
但是呢，你能不能徒手扒开榴莲呢？
当然不行。
哎，那你
手都闪了。
对，你就要小心了啊。不要像我们的幸福一号啊，手就损伤了啊。
对对对。
啊，不过我们要为我们的幸福一号在同行啊，频道第五空间说他手受伤的事情来祷告。那这种啊，榴莲看起来像榴莲一样的人格，往往不容易精神内耗。
嗯，
他们通常有三个核心特征。
为什么说他们外表带刺呢？因为榴莲型人格呢，他们通常都是有脾气的。
嗯，不讨好，
不讨好。他们就像榴莲，拥有独特的气味，不会追求被所有人喜欢，
喜欢的就喜欢，爱的不得了，但是不喜欢像小燕老师跟文慧就离他离得远远的。
对，但是这种人他对欣赏自己的人呢，他会真诚以待的。
嗯，
对不喜欢自己的人呢，坦然放手，无所谓，你不爱就不爱。嗯，精力用在自我认同上面，而不是外在的评价当中的。
哎呀，这也是我喜欢的一种人格啊，
是不是得要学习一下呢？
就是哎，这个天地之间有我在的地方我就在，至于其他人在不在，喜不喜欢我，
我就不管了。
对，干我何事呢？哎，我喜欢了，有脾气但不讨好，很好。
嗯，对。
第二个特征是有勇气，敢表达。
这个跟刚才说的不会取悦任何人的性格很有关联的。嗯，他们能够平和坚定的把真实的想法说出去。
嗯，
身上的刺呢也不是为了攻击你的，而是为了保护自我边界，拒绝不必要的妥协还有讨好。
对，想想看，榴莲就是这样，对不对？
嗯，
那它里头，不过我要说榴莲里头呢，根据
软的，
对大家喜欢吃的啊，都说好吃的不得了。嗯啊，所以呢，他其实是有勇气敢表达他的香味。你放一个榴莲在一个房间里，
是的。我想回应一下微尘，他说榴莲闻着臭，吃起来香，是什么人格呢？这种人格呢，就是你一开始
我们说，哎，有一种咱们中国话常说什么，就是有人是什么。口硬心软的。
哦，对对对，你一开始认识他可能觉得他有距离感，
口臭。
对，口臭，但是你认识久了发现他能够真诚以待的。
对，哇，这个人呢虽然讲话很粗很直，
但很有义气的。
对，很有义气，而且呢你能够信任他，因为他说一就是一。
嗯，
对不对？
刀子嘴豆腐心啊。
哎，对对对，
这个，
你这句话对，刀子，刀子嘴，
刀子嘴豆
腐心。好，第三个特征就是有底气。
嗯，
懂自己，清晰的自我认知，让榴莲型人格了解自己的优劣与好恶，不轻易被外界指责动摇。这份由内而外的自信构成了最坚韧的心理保护层。
嗯，所以呢，如果你是拥有榴莲型性格呢，不是变得冷漠，而是学会把关注点从别人怎么看我转向我需要什么，少一点自我审视，多一点自我坚定，或许就能够停止内耗的开始。刚才说到这三个核心特征呢，我最想拥有的就是有底气，懂自己。你发现呢，原来很多人都不太了解自己想要什么，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满足其他人对我的要求，却往往忘了问问自己内心，我想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
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底气，是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样的人。
嗯，
我们也不知道自己想成为怎么样的人。
是，
所以人云亦云。那么有的时候是父母的期望加在我身上，有的时候是老师同学，然后呢到了教会会不会是牧者的期望呢？
会的，会的。
牧者希望你去诗班你就去诗班。
嗯，
牧者希望，那我不是说牧者的期望或老师的期望父母的期望是不好的，很多时候是好的，而且是看到我们的成长。哎，可能对我们的认识给我们一些建议，但是你自己呢，你有没有探索过自己呢？那文慧倒是有一个问题啊，哎，我们昨天讲的四季豆人格啊，跟今天的榴莲型人格，他们都有一个特征。哎，
什么特征？
就是他们不内耗。
不内耗，对。
而且他们很有边际感。
嗯，那这个跟圣经教导爱人如己会有什么相同或者不同之处呢？我们爱人如己就代表没有边界感呢？
我们要先爱自己，首先有一个相同的就是先爱自己。
先爱自己。
对，你不懂得爱自己，尊重自己， 那你就不懂得怎么样去爱别人，尊重别人。所以爱人如己应该是先从爱自己。那怎么样怎么样好好的爱自己呢？啊，不是溺爱自己，不是放纵自己，而是根据耶稣怎么爱你来爱你自己，
对，
然后你也才能够懂得怎么样去爱别人。好，这个是我觉得跟四季豆跟榴莲都相同的地方，他们都是很有边界感，因为他们都是给自己空间，给自己啊，给予自己尊重的人。可是呢，爱人如己是不是就是，那如果我们爱别人就没有边界感呢？我们是不是就要全然付出呢？
对，这个问题要想想。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想到我们中国的妈妈，中国的妈妈都是很爱自己的孩子，但是忘了怎么爱自己。很多时候都会付出付出付出无限的爱，但是忘了给自己付出爱。所以这个爱人如己呢，刚才你说的很好，就大前提是我们要懂得爱自己，你才能够把这个爱心传递出去嘛。
对，我们要懂得爱自己，不但是说你要学习爱自己，你还要懂得，怎么懂得呢？就是你要用正确的爱来爱自己。那刚才我们说了，要回到耶稣的面前，耶稣怎么爱你，你就怎么爱自己。很多人爱自己，但是爱错了。例如我们看到一些新闻，我们之前不是说过一个小女孩，她就做那个什么、网红的打赏榜一大哥。
是的，是的。
对，她把家里的钱啊、生意本都亏掉了，她用这个方式来爱自己。那这是错误的爱自己，
也会伤害到你的家人。
对对，所以爱自己是要用正确的爱来爱自己，就是耶稣如何爱你，你就这样的爱自己，那你也才懂得怎么去爱别人。那我相信这样的爱里头是有边界感的，
是的，
是有尊重的，这个爱里头是有智慧的，知道如何爱才是对对方最有益处的。对不对？
我今天再多加一个问题，
好，
你可以想想四季豆榴莲型你是哪一种，或者你说我是第三种第四种，你都更能够想想。
我是基督型
啊，对。想这个问题呢，也能够帮助你去更多认识你自己的内心，更多认识你到底想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好，所以今天呢，就想想你是榴莲吗？你是四季豆吗？还是你说不，我要当其他的水果呢？
妈，你休息一下吧，我给你捶捶背。老师，请喝杯水吧。
哎，快递！
叔叔，先生小心啊！
亲爱的，你辛苦了。
唔该你啊，
谢小童。
多谢晒啊！
阿里嘎多，
多谢，
谢谢。
线上今天，感谢有你。
是山哦。
Thank you.
Thank you.
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雅歌八章七节，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
天地将要过去，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昨天我们感受了雅歌中那份强烈的爱，那么今天呢，就让我们走进本周金句，雅歌书八章七节。那八章七节，爱情重水不能熄灭， 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重水指什么呢？
重水指的就是深海中的险恶波涛，那种幽暗沉重，仿佛要吞没一切的力量，这个叫做重水。那另外一种水呢，大水呢，就是指奔涌而来的洪流，你是不能够阻挡的，因为它的声势浩大。那么在这里呢，它们不只是自然的意象，也更加象征着我们人生路上真实会遇到的什么呢？试炼、逼迫、苦难、压力，甚至是绝望呢。
其实呢，你我都知道，即便呢信了主，我们的生活不会一直风平浪静的，失望会来，伤害会出现，有些时候黑夜长得仿佛是没有尽头，甚至呢在最难熬的困境里头，我们有的时候呢也会忍不住的怀疑，主耶稣真的爱我吗？他在吗？在新约中，保罗也提到了类似的问题，而他的语气里呢，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罗马书八章三十五节说什么呢？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答案你我都应该很清楚知道的，就是没有什么能让主的爱和我们隔绝。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刚才说的重水跟大水，它们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困境呢，或许不是爱的敌人，它是爱的燃料。怎么理解呢？因为只有在风浪里头，我们才不得不诚实地问问自己，我和主的爱到底是怎么样的呢？难道是顺境时候的锦上添花，还是扎根在生命里的那种完全依靠呢？
对，我们也可以问，我是否真的信任这份爱呢？当一切都不顺利的时候，我还信主爱我吗？还有这份爱是否真的能够托住我呢？当我沉下去的时候，有没有一双看不见的手托住我？这些问题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我们可能呢从不追问。
对，
但是风浪一来，他们就会浮出水面，逼着我们面对自己信仰的真相。
而我们真实的经历呢，一定会告诉你一件事情的。你想想，当你被重水几乎漫过脖子，你却发现，哎，我竟然没有沉下去的那一刻，你才会明白，不是你自己的爱有多坚强，而是主对你的爱有多强，有多坚韧的，比你遇到的所有水都更深、更重、更不肯放手。于是呢，那一种更深的力量就会在困境当中被激发出来，原本微弱的爱的火焰呢，反而会烧得更旺、更加的坚定啊。
是的，所以今天也让我们来问自己一个问题，在困境中，你和神之间的爱是否更加坚固了，还是更加的脆弱呢？
哎，儿子同志们，还有我告诉你啊，我打了两年的电话打不到了。
是你打了两年终于打通了。
我会了，
哦，这个声音好熟悉啊。
对啊，
早上好啊。
仍然是我们的长辈，91岁的黄阿姨。
哎，
早上好。
早上好，
宅姊妹啊，那我们现在就为这个小朋友来祷告好不好？
感谢神，感谢神。
好喜欢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我们要称谢你的名，感谢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赐下的每一份恩典。就像家人们
一大早就在第五空间说满是恩典，全都是恩典。
是的，
感谢主，你在我们软弱时候成为我们的力量，在我们迷茫时赐下话语的光照。主啊，今天我们特别将身体软弱正在病痛当中的弟兄姊妹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求你纪念劳苦工作的幸福一号还有他的全家。这个生意呢，上礼拜也为他祷告，这个行业竞争非常的强烈，内卷，在包括呢他的手长期都是受伤的，都是有伤口的，可能会有些感染啊、过敏啊等等。主啊，求你施展医治的大能，能够舒缓姊妹他手上的一些伤口，能够快点愈合，也可以呢帮助他找到一些方法，譬如换一个比较好、质量比较好的手套，看一下能不能够呢舒缓减轻这个问题呢。也求主纪念他们家的生意，让他们家在患难当中、在困境当中一起都能够经历到神你的帮助，因为深知到你是医治的神，你也是垂听我们祷告的主。我们凭信奉耶稣的名为每一位家人、为每一位肢体来祷告。我们纪念到齐安他即将要考这个驾照，求主保守他是顺利的。考试的时候呢难免会紧张，但是希望他能够好好的发挥，不要过度的焦虑，能够呢顺利的考到，经过那个体检也是顺利的能够度过的。我们也为到冉冉来祷告，我们感觉到他的考试啊、小测验都好像挺频繁的，也感受到孩子们在校园的学习压力呢也是挺大的。主啊，求你帮助他在考场上能够舒缓压力，能够呢记得住复习时候练习过的题目，在考场上面也是能够好好的发挥呢，也能够感受到你是陪着他的。尽管他有点紧张，尽管呢那个成绩呢我们都不能掌控，但是相信呢主你的保守底下，他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学习的环境，也能够呢在一个好的被保护有爱的环境底下呢，也能够经历到神你的帮助。也希望他的父母呢也不要太过于紧张，知道很多父母呢比起孩子更加紧张他们的考试，希望一家人都能够共同感受到神你的爱。我们也纪念到昨晚一直发烧不退的陪我度过春夏秋冬，可能是发炎炎症还是什么病毒啊等等的，也希望他尽快能够到医院看一下能够有什么及时的治疗，可以让这个烧不要再烧下去了。我们也保守每一位家人朋友的身体，可能现在天气很炎热，突然之间转了天气呢，很多家人朋友都会感冒，或者我们开空调的时候呢一冷一热也特别容易患上一些毛病，求主医治保守。我们也特别特别纪念到我们亲爱的姊妹西福月，最近她的左膝盖疼痛肿大，不过感谢主你有垂听祷告，她现在的情况呢略微减轻了一点，求主帮助姊妹能够坚强的度过熬过去。我们也纪念到另一位很坚强很独立的姊妹白熊，一个人到日本工作生活实在是非常的不容易，但我们特别欣赏这位小姊妹，她的性格真的很讨人喜欢。我们也知道她最近身体也是出了毛病，不过感谢主你垂听祷告，她已经出院了，现在能够在家里好好的休息。也感谢神让他的父母亲能够来到日本陪着他生活，能够照顾他，能够让他感受到家人给他的关爱。我们把一切的需要呢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医治，也求你帮助我们在等候的时候经历到你的真实。我们深信主你的恩典是够用的，愿每一位肢体都能够在基督里得享安息，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能够为你做荣耀的见证。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爱中能够互相的扶持，用祷告互相的托住，也用行动来表达对身边人的关爱，让人在我们的中间看见基督你的怜悯还有大能。感谢主垂听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好像忘记为默默祷告了，
对考试，
对小默默，对主耶稣和你在一起，不要怕啊。那么就把你学的温习的都好好的发挥，
是的，
记住哦，我们都纪念你，为你祷告啊，你不孤单的。好的，那再次提醒大家，那就是呢这周呢是气温突然的升高，有些地方是进入夏天的模式了，所以请大家呢出门带伞，然后戴帽子，然后呢好好的保护自己。愿神赐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二。
我是苏小燕，
我是文慧，
再见。
张开双手。